第一堂要讲的是丙与人啊，我们讲的都是酒与人呐、啊，酒与女人呐、啊，就讲丙与人，这也是约翰福音的这一堂呢。我们当然各位可以想得到，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一件很长的神迹。我从第六章第一节读起哈，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啊，这很好，看到了神迹，然后来寻找主，就跟随他。我说很好，就是不管我们是看到了神迹来跟随主，或者没有看到神迹来跟随主，或听到来跟随主，或者就心中渴慕来跟随主，你信耶稣的过程，道路有千千万万种。甚至你可能赌博输了，你可能情场失意了，你贪污被抓了，关在监狱里了。反正圣灵借着各样的机会光照你，让你愿意回到主那边。但圣灵的光照，不管你是什么场合，愿意回到主那边，愿意开始走向主那边，愿意开始归向主、相信主，总是有上帝的话。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的。一定是借着，也许是一个福音单张，也许是一个很短的福音广播，也许是你小的时候在教会听到的一句话。神爱世人，在你不管是神迹或者潦倒的时候，那句话触动了你的心弦，让你愿意信靠上帝。那么，这都是美好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不管是神借着什么样的媒介，总有神的话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就是盲目的。神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归向他。好，很好。这些人看到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那么应该就是第五章那个38节的那个病人，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那么他们就跟随他。这个神，现在第六章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所有福音书里都记载的唯一一个神迹，但是每一个记载也多少有一些不同侧重的地方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继续看文字看下去啊。大家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犹太人都纪念逾越节，就像我们中国人过新年一样，这是一个大节，这是一个重要纪念。他们可能在中国来讲还不是新年。在中国来讲是十一啊，十一现在意义也许也是出去度假，但是在历史的意义里面，也是一个被拯救、被解放的啊。这我们不管你怎么了解哈，就是被拯救、被解放的日子，他们就纪念在他们祖先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救出来是9个灾都没有用，是第10个灾，埃及长子的死亡。那么埃及长子的死亡，耶和华那天巡行埃及全地，每一家如果门楣上没有血，他就进去击杀那个长子。如果有血，就是以色列人听到上帝的警告，要在门楣涂血，他就越过那一家，叫 pass over 逾越那一家。那么埃及长子的死也带来了埃及人极大的恐惧，终于让他们允许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以色列人就始终在记得这件事。当然，逾越节里面，起码对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包括在今天，我不知道北京的犹太人多不多哈。如果多，你也可以跟他们接触，他们有的时候会请朋友过逾越节的。那么，我不知道现在犹太人过逾越节，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从我们基督徒来讲，逾越节里面固然是上帝的拯救，固然是以色列人得到解放、释放。但是最重要是那只羊，那只羊的血使他们能够免去上帝的震怒，那只羊的肉使他们有力量，吃了那个肉走那个旷野的路。象征性的，我们基督徒因着基督的血罪得赦免， 因为基督的肉，我们有力量能够生活。好，这里就讲到说过犹太人逾越节近了。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好，耶稣有，我们已经讲过，有的时候做事非常简单迅速，有的时候真是很复杂，有的时候真是要绕很多圈子。耶稣这里所显出的口气是，哎呀，腓力，腓力啊，腓力爱徒，怎么办怎么办。这一个耶稣跟腓力的对话非常像我们昨天晚上听到的玛利亚跟耶稣的对话，一个是酒不够了，一个是饼不够了，啊，吃的不够了。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也都碰到的，其实就是不管我们当中多么富有事业，多有成就，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危机，让我们想怎么办，没有得吃了。其实耶稣当然知道要怎么解决，他是试验，他是磨练，他常常磨练我们，让我们在困境中不知道怎么办，连主都问要怎么办的时候，能提醒我们对主要有信心。那么他自己应该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如果你看其他的福音书，有讲到耶稣这一次退到旷野里去，一方面是门徒和他工作非常辛苦，那么所以他们退，本来要休息的，但群众知道他去了就跟着去。那么耶稣那一天呢，也就累了一天，在那里跟他们讲道，有的写强调他跟医病赶鬼行神迹，然后就晚了，晚到天日头平息了，门徒就跟耶稣讲，叫众人散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负责他们的食物，那么耶稣就说，你们给他吃。这是不同的圣经，在圣灵的默示之下记载同一件事，但是有不同侧重的地方。这里耶稣说我们没有饼，耶稣好像看他知道怎么做，但是他看起来也很焦虑。我们昨天有讲过，主可以直接做事，但是主做事总是经过 mediator。 说中保，我们总会想到耶稣，这个 mediator 意思不是说是耶稣，而是我们跟上，我们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管道。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每件事上既是领受者也是供应者，我们是供应者，因为我们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或者说那个管道。那你可以说有一群管道，本来上帝的恩典是透过耶稣这个管道，这个 mediator 临到我们，然后耶稣这个的恩典要临到我们，透过安德烈，安德烈要把耶稣的恩典临到大家，透过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把恩典临到大家，是透过5个饼2条鱼。各位不要轻看任何人事物，你们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任何一个，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这是耶稣讲到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一定只是指年龄轻的，包括弱小的，包括有病的。这是基督教一直在讲的一件事，这是我们非常荣耀的一件事，这是我们非常谦卑而喜悦的一件事。教会，各位，这里我们是遵守国家的规定，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可是教会门是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来，没有任何理由教会不可不让他进来。那么这里我们求主有一天也能够 开放，让任何人都能够进来。大人小孩，我们当中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被人看不起，或者是失败，婚姻失败，工作失败，年龄健康越来越不好，然后我们觉得很多的悲哀，我们觉得我们是被淘汰掉的人。在神的国度里不会这样的。我们讲的救恩，基督教的救恩，天国，上帝的国，那伟大的国度，不同于美国，不同于中国，不同于日本、韩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不同于汉唐盛世，不同于罗马帝国或希腊，不同于非洲的某一个小部落，大的小的，那都是世界的国度，都会过去，也都被上帝使用，也有它的价值。那里的国度，那里的国度，有些国度在某些时候它是那么的优秀，它是那么的出色，它是那么多的那么棒，以至于你要去那样的国家，你不是精英，你是不能够移民过去的。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学校，像北大和清华，你怎么进北大，你怎么进清华，你要非常的优秀，你要进到一个 VIP 的 club， 你怎么进去，你要非常的优秀，你要非常的好。各位请不要搞错了，尤其不要因为政府有的时候设立一个关卡，没有那个护照不能进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件事，提醒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恰恰好就是不优秀的。我昨天已经讲过，我今天再强调，如果你觉得你是优秀的人，你进到这里来，你并不是被拣选的。人觉得自己优秀，人觉得自己有好处进来，那就不是。我们进来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每个人，美国有自由女神像，上面写着，把你的烦恼痛苦带给我，就全世界的难民啊什么，就是美国立国以来，我觉得这是跟基督教有关系，虽然那个是一个犹太女诗人，并不是基督写的，但是跟基督教的传统新约旧约有关。就是这教会基督徒，我们是开放的。当我们绝对狭窄的走这个窄门小路，绝对狭窄的肯定只有耶稣是救主，只有我们信的神是真神的时候，我们有无比宽广的胸襟，我们让所有的人，包括其他的异教徒，到神的家里面。耶和华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麻雀为自己找着，麻雀燕子微不足道的人，在这里找到上帝对你的眷顾，包括尊重和爱。这是我们的福音。不要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因为那是骄傲的，会一定会降为卑。也不要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都披上基督的荣耀。好，安德烈说，我找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愿意，他显然愿意把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拿出来分给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成年男子有5000，加上女人小孩子，可能有10000多人，怎么给他们？哪里够呢？耶稣说你们叫，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草多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也把时间，就跟你们从 Fremont 啊那些地方来的，就知道 Fremont 到冬天的时候，那山上才绿一点，因为有雨。平常的时候是非常枯黄的，也没有草，或者是草是枯黄的。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草多，就是这个时候是不是枯干的季节？那我们可以推算耶稣的工作的时间。虽然我们不怎么关心这件事，但我们也很高兴，主的救恩是从永恒进入到时间里面，进入到你我的时间，我们的中年，我们的老年。 我年老发白的时候，耶和华，求你不要离弃我。这些我们都会有体会的，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儿子孝不孝顺，不管健保、劳保或国家，有没有这个规定，你好像不常常去看这个长辈，最近是有罪的，是吧？啊，那么，不管国家怎么规定，我们人逐渐接近死亡的时候，都会很多的悲哀、害怕、紧张、担心。每个人都是，从总统到平民都是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恩待我们。在世界的历史里面，神并没有丝毫的放松了他的慈爱和治理。在草多的地方，众人坐下，数目约有5000，我已经说这是成年男子的数目。下面，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这是一个，你看川剧的变脸了，大家都睁大了眼睛要看那个变戏法。各位，耶稣不是变戏法，耶稣是行神迹。也请你再一次记得我们昨天讲的神迹目的是什么。你忘记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对，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平凡的高峰的开始。耶稣拿起饼来，这一句话，耶稣拿起饼来，是我们每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多久一次圣餐，不过不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或者在福音书里都有讲，耶稣拿起饼来。在神学里面讲到整个圣餐的每一个动词都是重要的，他拿起饼来或举起饼来，这个跟耶稣被钉十字架有关。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他拿起饼来注谢了，感谢上帝。举起来是要人看到，举起来是要看到他这个动作有点像祭司的举祭献给上帝。他祝谢，他感谢上帝赐给人饮食，然后他就分给那坐着的人。所以站在门口的弟兄，对不起，你没饼吃了。开玩笑的，开玩笑。坐下了，分给那坐着的人。这我也很稀奇。不必坐下了。那我讲跪下了，不见得。但是各位，我说这不是纯粹说笑话的，这很特别。这个特别在于一天没有东西吃了。这再一次，这咱们在中国，不管是电影，就是好的精彩的什么球赛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一抢啊，这就是我在九寨沟又是这印象深刻哈。这不管是去看戏啊，在什么或者那个旅馆里面的戏或什么，不管是穿的多么漂亮的高跟鞋的小姐啊什么，车来了，哇，一涌而上。然后我猜你要做个实验也可以成功。你在长安街上，你就开始跑，救命啊救命，赶快跑，失火了。我猜会有一大堆人跟着你跑。我们中国人很有这种集体性哈。我说这些话不是在说笑话，我在为下面这个景色，在这个场景在做预备。因为我很难想象，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场合。我们昨天讲到那38年躺卧的人被医好以后，整个的毕士大应该是非常的混乱，以至于耶稣要逃走。那么这也应该是很混乱的，因为大家肚子饿了，然后有吃的，现在请你们都坐下。然后耶稣就开始分饼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分饼， 我也不知道，我记得我说过，我也不知道耶稣怎么把水变成酒的，水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倒进石缸，舀出容器，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拿起来是不是还是水，他一喝就是酒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信心，其实哪一刻有什么变化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都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不管有没有神迹，包括现在，包括我们在监狱里，包括我们受委屈，包括我们生病啊，神都在看顾。然后他就把饼分开照我所知，这应该也是第一个，应该可能也是很难继续复制的一个第一个buffet。为什么这是第一个buffet呢？照种类只有两种，饼和鱼。但是圣经上用了一个很少用的字眼，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随着他们所要的，这是buffet嘛，我们台湾讲吃到饱，随着他们所要的。各位你要想，这很庄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那么安静，没有抢，没有乱，就坐下来，然后耶稣就开始分饼了。分开来，我相信应该递给左右的，就跟很多教会你们这儿可能也是递给左右的服侍同工，递给门徒，分开来递过去。然后记得吗？每一个递的人都是一个 mediator， 都是一个中保，都是一个中间人，都是一个 channel， 他分开来递出去，分开来递出去。各位，大家都呆住。Miracle， 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 Copperfield 啊，那个魔术家，那个大家说哦，你不要把它想成变脸哦，它怎么变的？这不是变脸，这不是魔术，这是上帝再开始的，再展示出他创造的奇妙。原来什么都没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我不知道当百约翰福音讲随他们所要的，他有没有想到，有没有要我们想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的东西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真的很奇妙。就那个是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个宴会，那是一个很惊奇的宴会，那是一个大家非常本来很饥饿，虽然在那个时代的饥饿应该不算是太稀奇的事情，尤其到了旷野没有东西吃不是很稀奇的事，但是当有东西吃的时候，而且源源不绝的递过来。各位，我说了 mediator， 我一直在强调你也是 mediator， 你就是一个小基督，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我们就是一个管道，把上帝创造天地无比的能力，借着我们这微不足道的管道，缺一不可的。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我们通常讲要谦卑啊柔和，是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的谦卑不可以谦卑到否定上帝，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不知道这怎么分的，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参加过比较，我们教会现在有2000多人，那么圣餐不同的地方，但是那有很多人，而且每一次都有演练好了。我曾经在差不多30年前参加 Urbana 的那个大会，是在一个运动场里面，大概有10000人。我想分饼分杯的同工可能有200-300人，他们都训练得很好，就这样传传传，然后这样分着传下去。在这里没有人练习过，我稀奇就这样，是我都目不转睛，怎么还有。然后那个神迹不是只有在耶稣的手上，我觉得在每一个传递的人手上都有，因为 船，因为你要很快，五千人，各位可以算一算，要拿到你手里会到什么？你们学有没有人学酒店管理的哈？就是要拿到每个人手上，每个人要吃，看起来给再来一份服务员，那么就要怎么做哈？他们都吃，也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哈，这当然也是耶稣的节俭了，很好。但是这有没有跟另外一节经文有关系呢？耶稣有一次在推罗西顿的境界，有一个迦南妇人在他后面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好可怜啊！”耶稣不理他，耶稣一再不理他，不理到最后，他就在后面拼命吼：“可怜我！”门徒受不了了，夫子，把他医好，把他医好，打发他走，很吵哎。在门徒的闲吵的之下，请耶稣解决问题。耶稣就对这个妈妈说，就跟我们昨天一样，我们华人很难接受这些观念，可是你真的不需要把这些伟大的观念为了让人接受把它冲淡一点。各位，冲淡就不是原汁原味的福音了。昨天我们讲他对他的母亲说：“女人。”在约翰福音其实有两次讲这个话，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耶稣对他的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就是他还是没有叫他母亲，耶稣没有叫过玛利亚母亲，就是照圣经的记载。耶稣对一个可怜的母亲，女儿被鬼附，跟着后面一直求，我们当然想：“哎呦，这位女士啊，不要着急，我马上叫你的女儿好起来就好了。”耶稣不理，耶稣等待。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是最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寡妇被人欺负，他就找一个官，那个官又不是一个好官，不帮他伸冤，他上访了很久，没有他，不能说被打死了，就是他上访了很久，没有人理他。他就天天吵，天天吵，天天向那恶官吵。那恶官有一天说了：“我不怕上帝，我也不管这些人。”但是他实在烦死了，我就帮他伸冤吧。好，这个故事我们都能懂，因为现实社会有很多人专门欺负弱者，有很多值得同情的人专门被欺负。有很多官不替人伸冤，反而帮助恶势力，这我们都懂，这我们也能懂。有人有一点权，有一点势，那么或者一个医生，可是他就喜欢摆架子。那个一个可怜的母亲替他的女儿求，耶稣就不理。我们知道社会有这个现象，各位，我要再一次说，可是你所信的主，你所爱的主，他居然这么残酷啊！你所爱的上帝这么残酷啊，耶稣不理耶。等到耶稣终于理的时候，你以为是一句很温馨的话，安慰人的话，耶稣说：“你是个狗。”耶稣对他母亲说：“你这个女人。”各位，你要不信耶稣还来得及啊，你是狗。也有很多人注视说：“哦，这是一个 pet，这是一个 puppy， 那狗不是一个坏字。”这都没有抓住重点。耶稣就说你是外邦人，你是一只狗。以色列称外邦人是狗的。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医治的能力是给以色列人，你是一个狗，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不好。对，你怎么做？昨天我们说玛利亚这个妈妈听到了应该打她两个耳光， 迦南妇人听到了应该吐耶稣一口痰，转身就走，你不医就算了，你不要这样侮辱我。哦，各位，我们不是在讲韩信的故事，我们不是在讲韩信胯下受辱，不要把世界上的伦理用在基督教上面。这个女的不是韩信，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个女人是对耶稣有信心。当耶稣说耶稣不理她的时候，她继续求，跟那个穷寡妇一样继续求，然后求到耶稣说你是狗，我不要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她说的是 You are right， 我是狗。她说不错，我们中文圣经，主啊不错，我是狗。如果你觉得太自见自己了，人在上帝面前越能够常常看见我们连狗都不如，你就有福了。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很多，我如同一条死狗。你说这很侮辱人吗？不是的，你没有看到上帝的威严和震怒和我们的可耻，你就不知道这话的真实。我们根本不配。主啊不错，我是狗，你是要为你的以色列子民，我是一个外邦人，本来迦南人应该被消灭的，不过主，桌上的零碎掉下来的时候，狗也吃女儿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渣儿。哦，耶稣 very impressed， 哇，妇人就因为这一句话，你的女儿好，零碎。我不知道在这里约翰福音有没有跟那件事连在一起，神的恩典没有什么零碎不零碎的，只要你愿意信，那都是伟大的，每个人都得到。神的恩典不可以浪费的，虽然我们常常践踏。好，他们就把它收拾起来。十三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一切你看，真是胡适之前说的那个短篇小说，真是非常精简，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然后有很多给你想象的空间，包括分饼之前大家的焦虑担心，可是又觉得因为跟随了耶稣一天，我们根据其他的福音书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们是很受感动，所以他们不走，他们就留在那里，耶稣就继续讲，讲到天黑了，肚子饿了，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一段焦虑的时间，然后有了五饼二鱼了，大家也就乖乖坐下来了，然后耶稣分饼，这是一个神奇的时间。那个神迹不仅是耶稣分饼，也包括递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继续传递下去的时候，一定也 multiply 那个东西了，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神迹上有份，然后很有秩序的把多余的收起来。好，记得我昨天一再讲的约翰福音讲神迹，约翰福音讲 sign， 神迹是一个 sign， 叫人能够归向上帝的。好，看起来这是一个成功的神迹啊。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这个是在生命记应该十七章还是十八章有讲，神到末后的日子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那你们要听他的话，生命记十八章的话，那个先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也有人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那个先知。哦，上帝要使用一个先知，上帝要兴起一个人做神的发言人，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耶稣是先知，但是 耶稣比先知大多了。哇，这是那个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写的多么的简洁，你继续要去揣测。那五千多人，那一万多人就开始想了，就可能异口同声的，就跟我们在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或中国历史、中外历史的时候一样，当天下大乱的时候，或者人有一个很大的希望的时候，野心家像刘邦、像项羽就起事了，很多人就拥戴他做王了，啊，揭竿起义了，那个民意就形成了。他没有讲，但是众人认为他是要来到世间，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下面没有讲，可是含义就是大家就拥戴，就要耶稣出来做王。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已经亡国400多年了。王国被掳，先是亚述，再是巴比伦，再是亚历山大大帝，再是罗马帝国，再是现在，就是现在罗马帝国透过希律对他们统治，他们一天到晚都有要有一天复兴以色列国的心想法。什么时候把这外邦人赶走？其实罗马人统治是相当有水准的，相当好的，但是犹太人为了信仰的缘故拒绝罗马人统治，相当多的人拒绝罗马人统治。但是你要拒绝罗马人统治，他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所以在这400年亡国的时间，就很多人自称是那个先知，自称是那个弥赛亚，自称是上帝呼唤他做领导的，那当然都失败了。耶稣之前之后还有人在等。很不幸的是，今天犹太人仍然在等，他们在等那弥赛亚，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把弥赛亚杀死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那救恩远在天边，近在咫尺，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不需要升到天上去把它找下来，你不需要下到阴间里把它找出来，这道就在你身上，你信上帝对你说的话，你就得到了。好，不过他们觉得他们在等一个弥赛亚，的确在等一个弥赛亚，就好像在大卫的时代，以色列人在等一个拯救者，结果居然出来一个拯救者，本来他们以为是扫罗，扫罗不是，结果是大卫，大卫把非利士人打败了，先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件胜利，他用一颗石头打败了非利士的英雄歌利亚，然后让以色列人脱离了非利士人辖制。他们等候的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先知。那现在这一位先知，他除了其他的神迹奇事以外，刚刚经历到他能给我们饭吃啊，有奶便是娘啊，民以食为天啊，他给我们吃，我们拥戴他做王，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政治的形式都是一样，他能给我们吃，他能叫我们经济成长，他能叫我们幸福指数往上增，就选他做王，就选他做总统，就选他做这个山头的老板。不管你怎么称呼，不管在水浒里面、梁山伯里面，在现代的社会，不管在美国或任何所谓民主国家都一样，有这个民心，而耶稣现在有民心了，他们要他做王。哦，各位，当然在北京不能说这个比喻了，但是说这比喻也希望诸位国宝国安不要听得懂哈。今天如果你们拥戴我做王，我们不要讲在北京啊，只要在台北哈，拥戴我做王，哎呦，康牧师真是怎么了不起，怎么称赞我， 所有的牧师，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企业的领袖，所有基督徒的老师、教授、作家、医生都有这个试探。就我们会做小偷。什么叫做小偷？就是窃取上帝的荣耀。我们会被胜利冲昏了头。我们需要看郭沫若的《贾深三百年记》，进了城，有人称赞了，人多了啊，你讲的真好，你的神迹真奇妙。各位，所有的神迹或者生活中的每件事，不仅对我们是试探或者试炼，对耶稣也是。你要记得，我们基督徒包括耶稣需要记得，他一开始的试探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拥护你做王，上帝不是让你做王的吗？是的，但是拥护做王，我做王的路不是民心，不是人民的心，不是李登辉讲的民之所欲藏在我心。不管民心党意，那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缺点。基督徒需要的是神的心。现在民心拥护耶稣作王，我非常感动，我也求主帮助我。这个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试探，包括把石头变成饼、变成面包，包括从殿顶跳下去，包括只要对魔鬼拜一拜就得到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就是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走上帝的道路。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就剃了胡子，整整领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咱们往耶路撒冷出发吧。他做了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能了解的事。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领袖，我们天天在想的跟世人一样，怎么提高我的点击率，怎么提高我的赞，怎么提高。我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你都容易在这里面忘记了上帝。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他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好，大概是这样。耶稣退到山上，因为约翰福音讲得很简洁，退到山上，那么他就叫门徒先过到海那边去。那底下有一群百姓啊，拥戴耶稣作王的百姓在守着耶稣，看到门徒下来了，然后门徒上了一艘船走掉了，没关系，我们重点不在门徒，他们很对啊，我们的重点是单单仰望主，是耶稣啊！你们去，你们去，我们也不要你。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船，当门徒摇了船走了以后，他们想，耶稣插翅难飞，他就在天上，不在天上，在山上，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他的。他现在大概在想一想，这个名义够不够，够不够抵挡罗马人军队？反正我们在底下包围了，他也跑不掉，这里也没有别的船，他们应该就都睡觉了。然后耶稣就下来了，然后耶稣就走过去了，都没有人看到。然后这中间又发生一件神迹，就是他也平静风海，让门徒能够顺利的到对岸的加百农，不过那个部分我们就不讲了。他就跟门徒过去了。那守在山底下这一群百姓呢，怎么耶稣一直不下来，一直不下来，一直不下来，是便秘吗？怎么在上面这么久了就上去也没找到他，他可能到哪里去了？没有船呢，可能他们很轻易的觉得耶稣不可能横渡加利利海，不可能游过去。好，于是他们就找啊找啊，那实在找不到，那他可能是真是游泳过去，他们没有想到他是走过去的。 就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在去找耶稣这个话很重要，因为向来只有牧羊人找羊群，羊群主动来找耶稣的很少很少，这是其中的一次。各位，我牧会这么久，我相信所有的牧师，我们都是到外面发福音单张啊，开布道会啊，欢迎人来啊，我还没有碰到你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人也没生病也没毛病，一切都很顺利，有一天到教会，哎，这位女士，这位先生，您今天怎么会来？哎，我有一种强烈的盼望要认识耶稣，我看门都没有啊，从来没有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来寻找耶稣。我昨天讲过，人会寻找健康之道，美容之道，人会寻找怎么让自己漂亮聪明，记英文单字记得比较好，考托福考得比较好，申请哈佛申请得比较顺利，怎么能够让你的论文在某些杂志上发表的比较多，人会削尖脑袋钻这些事，不是坏事，但是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对自己的灵魂去哪里我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赚得全世界的确赔上灵魂了。哎呀，但这些人很好啊，这些人会去找耶稣，不是牧羊人找羊，这些羊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去找耶稣。 What else can you expect？永代耶稣作王，等一个晚上找不到了，耶稣偷偷溜掉了，他们继续去找，找到了，哦，拉比啊，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找得我们好苦啊。耶稣给他们一耳光，你们找我干嘛？好，下回